房玄龄等，房玄龄等，笑作为一种品德，真是伟大啊。他从天地混沌中分出本体，道义贯穿三灵，凭借万物品类而顺应名分，功业包容万象，用于治国，能感动天地而降下吉祥，行于家中，能感通鬼神而显现鸿福。至于广施恩惠，备具重物，尊崇仁爱，安守道义，和颜悦色的承顺父母，怡然自得的尽享欢乐，宰杀鲜美的食物，奉养双亲，勤勉不倦的忘记劳苦，聚集包裹，思念耕种熟谷的辛劳，循着台阶有采摘兰草的吟咏，这是侍奉父母之道。恭敬谨慎，如同父母就在眼前，哀伤无尽，堆积柴薪，痛哭流涕，口衔绳索而叹息，看到风吹树木而心碎，俯身寒泉而流泪，这是追念远祖之情。审查德行而占卜仕途，端正政务而调迁官职，身居高位而不危险，处于卑贱而不争斗，协和晋升以匡正教化，怀着如履薄冰之心而砥砺节操，这是立身之行。因此闵子骞曾参勤勉谨慎，遵循六教而整饬真正的规范。蔡顺、董永孝心笃厚，弘扬七体而留下美好的事迹。也有志诚感动上天，神明暗中相助，郭巨得到赐金的吉庆，杨雍获至重玉的福祥，丹羽的乌鸦驯顺的巢居在舒和的屋上，白毛的鹿温顺的栖息在公文的庐舍。如此则因孝慈而生出有悌，道理在于兼及，义理归于一致。天伦之众，共气分行，心若分离，则金树枝叶枯萎，性情相合，则地花繁盛。于是有推己及人，替代受弱，极富患难之情，让果同亲，尽享欢乐之志。远观史书，载录了这些前人的足迹啊。晋朝从中朝开始，直到江左，虽然百六之灾接连而来，但君子之道并未消亡，孝悌名流仍然相继不绝。王婆的立身行事，许字的树立节操，下方盛宴体察智性而流播芬芳，雨滚严寒笃厚有爱而宣扬典范，其余重视都标举美德，采集他们遗留的教诲，足以砥砺交薄的风气，所以著孝友篇以接续前史。李密字令伯，是前为武阳人，又名前，父亲早亡，母亲何氏改嫁，李密当时才几岁，感念思念非常深切，天性醇厚，于是因此生病，祖母刘氏亲自抚养他，李密侍奉祖母以孝顺恭谨闻名。刘氏有病，他就哭泣着在侧侍候，不曾脱衣，饮食汤药必定先尝然后敬奉，有空闲就讲学，忘记疲倦，并以诗礼侍奉乔州，乔州的门人将他比作子游子夏。年轻时在蜀汉做官，任郎官，多次出使东吴，有才辩，无人称赏他。蜀汉灭亡后，太史初年，下诏征召他任太子西马。李密因祖母年高，无人奉养，于是没有应命，便上书说：“臣因命运艰险，早年遭遇不幸，生下来六个月，慈父去世，四岁时舅父强迫母亲改嫁。祖母刘氏怜悯臣孤弱，亲自抚养。臣幼年多病，九岁还不能行走，孤苦伶仃，直到成人。既没有伯叔，又缺少兄弟，门庭衰微，福分浅薄，晚年才有儿子。外面没有七公之亲的近亲，家里没有应门的无耻之童，孤孤单单，形影相吊。而刘氏早染疾病，常卧床席，臣侍奉汤药，未曾停止离开。自从侍奉圣朝，沐浴清明的教化，前太守魁察举臣为孝廉，后刺史荣推举臣为秀才。臣因供养无人，辞谢未复命。圣旨特下，拜臣为郎中，不久蒙受国恩，授臣太子西马。臣以微贱之身，当侍奉东宫，不是臣肝脑涂地所能上报。臣都上表文奏，辞谢不就职。诏书急切严厉，则被臣怠慢，郡县逼迫，催臣上路，周司上门，急如星火。臣想奉诏奔驰，但刘氏病一日重一日，如果徇私情，则告诉不许。臣进退两难，实在狼狈。夫为圣朝以孝治天下，凡是故旧老人，尚且蒙受金莲抚恤，何况臣孤苦病弱之极？而且臣年轻时在伪朝做官，历任郎署，本来仕途仕途显达，不矜持名节。 如今陈氏亡国建福，至威至漏，蒙受提拔，恩宠殊厚，岂敢徘徊，有所希冀。只因刘氏日薄西山，气息奄奄，人命危浅，朝不虑夕。臣无祖母，无以至今月；祖母无臣，无以终于年。祖孙二人相依为命，因此私情区区，不敢弃远。臣李密今年44岁，祖母刘氏今年96岁，侍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，而抱养刘氏之日短。乌鸦有反哺之情，祈求允许终养。臣的辛酸苦楚，不仅是蜀地人士及二州幕伯所明知，皇天后土实在也都看见。恳请陛下怜悯臣的愚诚，听允臣的威志，或许刘氏侥幸得以保全余年。臣生当拼死，死当节草。皇帝看了说，世人有名，不是虚传啊，便停止了征召。后来刘氏去世，扶桑期满，又用洗马征召到洛阳。司空张华问他，安乐宫怎么样？李密说，可排在齐桓公之后。张华问原因，回答说，齐桓公得管仲而称霸，用树雕而失崇流出。安乐宫得诸葛亮而抗魏，任用黄皓而亡国，由此可知成败是一样的。又问道，孔明的言教为什么那么琐碎？李密说，从前舜与高尧相互交谈，所以简雅。大诰与凡人说话应该琐碎，孔明说话的对象没有能与他匹敌的，所以言教琐碎。张华认为他说得好。出任温县县令，却憎恨厌恶从事，曾写信给人说，庆府不死，鲁难未已。从事把这封信禀告给司隶，司隶因李密在县中清廉谨慎，没有弹劾他。李密有才能，常希望内调，而朝廷没有援助，于是升任汉中太守，自以为失分而心怀怨恨。等到在东堂赐宴饯行，诏命李密赋诗。莫章说，人也有言，有因有缘，官无中人，不如归田。明明在上，私语岂然。武帝很生气，于是督官从事奏请免去李密官职，后来死在家中。有两个儿子，李赐、李兴。李赐自宗时年少就能写文章，曾作《玄鸟赋》，文辞很美。周礼征召为别驾，举为秀才，为赴任而逝世。李兴自郡时也有文才，刺史罗尚征召为别驾。罗尚被李雄攻打，派李兴到镇南将军刘弘处求救，李兴于是愿意留下，任刘弘的参军而不回去。罗尚告诉刘弘，刘弘即夺下他的手板而遣回。李兴在刘弘府中，刘弘立诸葛孔明、杨叔子的碑，让李兴都为他们写文章，很有文才礼智。盛晏，字翁子，是广陵人，年少时有异才。8岁时到吴太尉戴昌那里，戴昌赠诗给他看，盛晏在座中答诗，言辞很慷慨。母亲王氏因病失明，盛晏每次说到这时未尝不流泪，于是不应征召，亲自侍奉供养，母亲吃饭必定亲自喂他。母亲病久了，以至于对婢女多次鞭打，婢女怀恨在心，趁盛晏暂时外出，取来奇槽炙烤给母亲吃。母亲吃了觉得味美，但怀疑是异物，暗中藏起给盛晏看。盛晏见了，抱着母亲痛哭，哭得死去活来。母亲的眼睛豁然睁开，从此就痊愈了。盛晏在东吴做官，官至中书侍郎。吴国平定后，陆云将他推荐给刺史周俊，本意大中正刘宋又举荐盛晏为小中正。太康年间去世。下方，字文正，是会稽永兴人。家里遭遇瘟疫，父母伯叔堂兄弟等死者13人。下方14岁，夜里就嚎哭，白天就悲吐，共17年，安葬宋中完毕。于是筑炉于墓旁，种植松柏，乌鸦猛兽都驯顺的在他旁边。东吴时拜为仁义都尉，累迁武官中郎将。朝会时未尝乘车，走路必定让路。吴国平定后，受高山令，百姓有罪应加以鞭打的，下方对着他们流泪而不加罪，无论大小都无人敢犯。再观3年，周礼举荐秀才，回家后去世，年87。王侯，字伟元，是城阳银陵人，祖父王修在魏代有名声，父亲王仪高风亮节，雅正耿直，任文帝司马。东关之役， 文帝问众人说：近日之事，谁来承担罪责？王仪回答说：责任在元帅。文帝发怒说：司马想归罪于我吗？于是拉出去斩了。王婆从小立有操守，以礼行事，身高8尺4寸，容貌异常，声音清亮，瓷器雅正，博学多能，痛恨父亲死于非命，未尝向西而坐，表示不臣服朝廷。于是隐居教授，三征七辟都不救，在墓旁筑庐，早晚常到墓前跪拜，攀着柏树悲哭，涕泪沾树，树衣而哭死。母亲生性怕雷，母亲去世后，每次打雷，就走到墓地说：王婆在此。读到《诗经》哀父母，生我劬劳时，未尝不反复流泪。门人授业的都废纸了额之篇。家境贫寒，亲自耕种，按人口种田，量身体养蚕。有人帮助他，他不听。学生们暗中替他割脉，王婆就抛弃了。知交故旧有赠送的，都不接受。门生被本县服役，告诉王婆，求他嘱托县令。王婆说：你的学问不足以庇护自身，我的德行浅薄不足以庇护你，嘱托有什么用？况且我也有40年不拿笔了。于是步行挑着干饭，儿子背着盐池草鞋，送那服役的学生到县里，门徒跟随的有1000余人。安丘县令以为他来拜访自己，整衣出营。王婆却走到土牛旁，弯腰站立，说：门生被县里服役，所以来送别。于是执手流泪而去。县令立即释放了那学生，全县都以此为耻。同乡管晏年少有才，但未知名，王婆独以为他必定会显达，提拔并与他交友，两人各生子女，刚出生便相互许婚。管晏后来任西夷校尉，死后葬在洛阳。王婆后来将女儿另嫁他人。管晏的弟弟管父问王婆，王婆说：我淡泊志向，愿终老山林，从前嫁姊妹都嫁到远方，吉凶断绝，常以此自恃。如今贤兄之子葬父于洛阳，这是惊异之人，哪里是我结好的本意呢？管父说：嫂子是奇人，应当回灵淄。王婆说：哪有葬父河南而随母回齐的道理？用意如此，还有什么婚约可言？北海秉春年少立志操，安于贫寒，背着书箱游学，乡里都以为秉元在世。王婆认为秉春性情阴险狭隘，慕求虚名，终必不成。后来秉春果然品行不端，学业未成，有识之士因此归服王婆的见识。王婆常以为人的行为期望归于善道，何必以自己的所能而责备别人所不能。等到洛阳沦陷，寇贼风起，亲族都想渡江迁往江东，王婆留恋祖坟不肯离去，贼寇势大，他才行走，仍因思慕不能前进，于是被贼人所害。许咨，字季翼，是东阳吴宁人，孝顺有爱，恭敬谦让，机敏而好学。20岁时，师事豫章太守会稽孔冲，学习诗书礼义及孝经论语。学业完成后，回到乡里。孔冲在郡中去世，许咨听到后极尽哀痛，挑担奔赴，送丧到会稽，吃素食服劳役，服丧3年。不久双亲去世，他因哀伤消瘦如柴，拄杖才能站起，在县东山上建墓，亲自背土，不接受乡人帮助。有人怜悯许咨疲惫衰弱，苦求来帮助，许咨白天不拒绝，夜里就除去。每一声悲嚎，鸟兽都飞来聚集。许咨因正在营办大功，便抛开妻子，长宿墓旁，种植松柏绵延5-6里。当时有鹿侵犯他的松树苗，许咨悲叹说：鹿唯独不思念我吗？第二天忽然看见鹿被猛兽杀死，放在被侵犯的树苗下。许咨怅惋不已，于是为鹿作冢，埋在墓道旁。猛兽即在许咨面前自扑而死，许咨更加叹息，又取来埋了。自此树木茂盛，而无侵犯者。过了20多年，许咨才在娶妻，在墓旁建房，早晚恭敬侍奉亡者如同活着，因至栖息在房梁上。檐下的鹿与猛兽在庭院园圃中驯顺的相处，交颈同游，不相搏斗吞噬。元康年间，郡里察举孝廉，他不应命，终身穿布衣戴头巾，80多岁死在家中。同乡人称他的居所为孝顺里。咸康年间，太守张瑜上奏书说： 我听说圣贤的名训在于举荐善行，褒贬的兴起不远千年。警察我所管辖的吴宁县已故之人许资，天性孝顺有爱，树立节操清高俊杰，待人恭敬谦让，言行一致。当他侍奉老师时，尽到了再三之意。等到他丧亲时，实在是古今都难以做到的。人们都说异类被感动，猛兽停止为害。虽然我没有亲眼见到，但详细听说了这些说法，私下认为蔡顺、董案也不能超过他。许资去世多年，他的儿子还在，性情行为醇厚诚实，如今也居住在墓旁。我认为许资的操行世间少有能比及的，应该表彰他的善行，真录他的后代，以酬报过去，以奖励将来。杨秋传说善善及其子孙，我不识大体，请朝廷酌情评议。奏书呈上，皇帝下诏表彰其门闾，免除其子孙的赋税徭役。他的儿子出生也有孝行，在堂上悬挂许资的画像，早晚礼拜。于衮，字叔包，是明穆皇后的伯父，年少时勤俭专心好学，侍奉父母以孝顺著称。咸宁年间发生大瘟疫，两个哥哥都死了，二哥与皮病危，意气正盛，父母和弟弟们都出外躲避，只有于衮独自留下不离开。父兄们强迫他走，他说我生来不怕病，于是亲自服侍二哥，昼夜不眠，期间还抚着灵柩哀哭不止。这样过了十多旬，疫情平息后，家人才回来，雨皮的病好了，于衮也没事。父老们都说这孩子真是与众不同，守护别人不能守护的，做别人不能做的，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，这才开始怀疑疫病不会互相传染。起初于衮的伯父叔父们都显贵兴盛，只有他父亲独自安守贫俭。于衮亲自耕种，以供给供养，做事勤恳恭敬，和弟子们一起树篱笆时跪着递树枝。有人说现在处在隐居之地，先生何必过于恭敬。于衮说幽隐和显达改变操守，不是君子的志向。父亲去世后，他编织筐篮卖钱来供养母亲。母亲见他勤劳，说我没饭吃。他回答母亲吃得不好，我还能安心吗？母亲感动而安心。于衮的前妻荀氏、即七乐氏都是官宦家族富户，嫁给于衮后都抛弃华丽服饰，分散资财，与于衮共同安于贫苦，相敬如宾。母亲去世后，他扶丧住在墓旁。有一年大饥荒，野菜汤里没有米粒，门人想给他饭吃，于衮总是说已经吃过了，没人敢再给他准备。等到麦子成熟，收割的人已经完毕，但采食的麦穗还很多，于衮就带着孩子们退后，说等他们采完。等到他们采食的时候，不斜着走，不从旁边拾取，跪着用手捧，却也采得很多。又和同乡人进山拾橡子，分派平坦和险峻的地方，按长幼次序，把容易的让给别人，自己承担难的，礼节上没有违背的。有人砍了他墓地的柏树，不知道是谁，他就召集邻居们聚集在墓前，责备自己，于是叩头流泪，向祖先谢罪，说德行不够，不能庇护先人的树木，是我的罪过。父老们也都为他流泪，从此以后没有人再侵犯他的墓地。他以慈爱抚恤孤儿们，以仁厚奉养寡妇们，对待他们特别优厚，并用道义教导他们，使年长的体会他的品行，年幼的忘记了自己的孤苦。孤生郭秀，他对待如同自己的子侄，衣食常常先给他。孤兄的女儿叫芳，将要出嫁，漂亮的衣服已经准备好了，于衮就割金条做扫帚，召集孩子们在堂上，男女按次序排好，对方说芳啊，你从小失去父亲，你安逸快乐，我不曾责备你，现在你要嫁人了，将要侍奉公婆，洒扫庭院，是妇人的本分，所以赐给你这个，不是器物有多好，而是希望你早晚温顺恭敬，即使有休息也不要放纵。并把旧宅给了长兄的儿子雨庚和雨熙。等到雨熙去世，于衮哀怜他早年丧父，痛心他成年而未娶妻，于是抚着灵柩长号，哀痛感动路人，听到的人没有不流泪的。起初于衮的父亲用酒来告诫他，每次喝醉他就自责说，我废弃了父亲的告诫，拿什么来教导别人。于是在父亲墓前自己打了30掌。邻居楚德义善于侍奉父母，年老而不疲倦，于衮常常向他行礼。 曾经和各位兄长拜访同乡陈准兄弟，诸位兄长友好的对待他们，都向他们的母亲行礼，只有余衮不拜。陈准的弟弟陈辉问，你不拜我们的母亲为什么？余衮说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拜。拜别人的母亲是将自己等同于人家的儿子，这个意义非常重大，我岂敢轻率呢？于是不拜。陈准、陈辉赞叹说，古代有耿直之士，您接近了。您如果在朝廷，就是社稷之臣啊。您如果掌握兵权，面临大劫，谁能改变您的志向？如今征聘贤才，您确实合适。于是乡里推荐他，州郡相继任命，察举孝廉，举荐秀才，清白异行，他都不降低志向，世人于是称他为异行。元康末年，颍川太守召他担任公曹，余衮穿着服役的衣服，拄着叉扛着斧，不等备车就出发，说请让我干下等劳役。太守装饰车辆来迎接他，余衮迟疑推辞，请求步行进入郡府，传令的人就强扶他上车，安置在公曹舍。随后余衮拿出自己的车来睡觉休息，外表虽然恭敬，但神色有不可动摇的样子。太守知道他不肯屈服，于是感叹说，不是寻常的世人啊，我怎么能使他屈服呢？厚礼相待后送他走了。齐王司马炯倡议起兵时，张宏等人在杨迪大肆抢掠，余衮就率领同族和异姓在羽山聚守。当时百姓安宁，不知道战守之事，余衮说，孔子说不叫人民作战，就是抛弃他们。于是召集众士人谋划说，各位君子一起处在危险之地，是为了保全亲长，保护妻儿。古人有言，千人聚集而没有一个人做主，不散乱就会发生混乱，该怎么办呢？众人说，好，今天的主帅除了您还能有谁？余衮沉默了一会儿才说，古人急难时谦让，不敢逃避患难，但人们立主贵在听从他的命令。于是宣誓说，不要依靠险要，不要趁乱作恶，不要残暴对待邻居，不要抢夺房屋，不要砍伐别人种植的树木，不要谋划不合道德的事，不要触犯不义之事，齐心协力，共同忧患危难。众人都听从。于是加固险要，堵塞小路，修筑壁垒，树立幡帐，考核功绩，计算帐尺，平均劳役，互通有无，修缮器具完备，量力任能，事务各得其宜，让乡议推举首领，让李忠推举贤人，而自己率先垂范。分别职责已经明确，号令统一，上下有礼，少长有仪，将顺其美，匡救其恶。等到贼寇到来，余衮就部署部队，整肃队伍，都拉满弓而不发射。贼寇挑战，他们安然不动，并且言辞谦让。贼寇佩服他们的谨慎，畏惧他们的整肃，因此都退去，像这样发生了三次。当时的人说，所谓临时而聚，好谋而成的人，大概就是羽翼行吧。等到司马炯回到京师，过了一年不去朝见，余衮说，近是衰微了，寇难正要兴起。于是携带妻子前往灵绿山，对待新乡如同故乡，言语忠信，行为笃敬。经过一年，灵绿的人都归附他，都称他为羽贤。等到石勒攻打灵绿，父老们商议说，这里有大头山，是九州最险要的地方，上面有古人遗迹，可以一起聚守。惠帝迁到长安，余衮就和大家登上大头山，在山下耕种，年谷未熟，吃树木果实，服食石蕊，一同安居保全，有终老此地的志向。等到将要收获时，他让儿子羽游和他一起下山，中途眼睛眩晕，坠崖而死。一同保居的人哭着说，天啊，难道不能留下我们的贤人吗？当时的人哀伤地说，羽贤脱离尘世蔽地，超然远寄，固守穷困，安于简陋，以树木为食，在山中居住，不与世人同享荣华，不与人争利，仍不免遭遇命数，可悲啊。余衮学问通晓诗书，不合礼法的话不说，不合道义的事不做，尊敬侍奉老人，惠爱教导幼童，参加别人的丧事一定敬哀，参与别人的葬礼一定亲自祝坟，劳累时先做，安逸时在后，说话一定实行，做事一定安妥。因此宗族乡里没有不崇敬仰慕的，门人感念仰慕，为他树立了碑。有四个儿子，羽游、羽灭、羽泽、羽俊，在沼泽边出生，所以取名泽。因为拾取而出生， 所以取名郡。余灭后来南渡长江，东晋中兴初年担任侍中。余灭生于苑，任安城太守。孙轨，字文度，是吴国富春人，吴国伏波将军孙秀的曾孙。孙轨小时候从未被呵斥怒骂过，顾荣见到他并称赞他，对外祖父薛坚说，这个孩子神明清朗审慎，志气真正坚定，不是寻常的儿童。长大后恭敬孝顺，清正简约，学识有理有义，每次独自处在幽暗之中，仪容举止从未偏斜。虽然家世侯爵丰厚，但孙轨常穿布衣吃粗食，亲自耕种，诵读书籍不停止，欣然自得。父母怜悯他这样，想给他忧郁的生活，但他早起晚睡，没有片刻懈怠。父母的起居饮食，虽然各位兄长亲自馈送，但孙轨不离左右。富春的车道很少，动辄要经过江河，父亲害怕风浪，每次出行乘坐竹轿，孙轨亲自服侍，到达的地方就在门外树下篱笆之间隐蔽休息，起初不让主人知道。兄长曾经病重一年，孙轨亲自服侍，药物的甘苦一定亲自过目，跋山涉水，恳切祈求。而听到别人的善行，欣喜如同自己得到；听到别人的恶行，悲伤如同自己失去。看见有人饥寒，都周济他们，乡里的赠与一概不接受。亲戚故旧中有几个贫穷老人，经常来告求，多数人厌烦怠慢他们，但孙轨见到他们更加欣喜恭敬，寒冷就同盖被子，吃饭就用同一器皿，有时解衣推背来周济他们。当时年纪古贵，有人偷割他的稻子，孙轨见了就躲避，等那人离开后才出来，随后自己割了稻子送给他。乡邻感动惭愧，没有人敢侵犯。会稽人于喜隐居在海边，有超世的风范。孙轨倾慕他的德行，聘娶于喜弟弟于玉的女儿为妻。于喜告诫女儿抛弃华丽，崇尚朴素，与孙轨志同道合。当时人称他们为梁鸿夫妇。济阳人江纯年少时有高尚的操守，听说孙轨学问品行超过常人，从东阳去拜访他，一见面就整日谈论宴饮，尽欢而别。司空何冲担任扬州刺史，发公文征召孙轨为主簿，司徒蔡摩征辟他为院属，他都没有就任。尚书金国明是州中的名望，上表推荐孙轨，公车直接征召。恰逢孙轨去世，时年38岁，朝廷和民间都皆叹痛惜。孙轨还没有大脸时，有一位老人穿着粗袍草鞋，不通报姓名，径直进来抚着灵柩哭泣，哀声慷慨，感动了左右的人。哭完就出去，容貌非常清秀，眼瞳是方的，守门人报告了丧主，感到奇怪就去追他，他径直离去不回头。同郡的顾和等100多人惊叹他神态相貌奇异，但没有人能推测。严寒，字鸿都，是琅琊深人，祖父严清任给侍中，父亲严默任汝阴太守。严寒年少时有操行，以孝顺闻名。兄长严基咸宁年间得病，到一家自己治疗，于是死在一家。家人去迎丧，临经每每绕树而解不开，引丧的人跌倒，声称严基的话说，我寿命还没到死，只是服药太多，伤了五脏罢了，如今应当复活，千万不要埋葬。他的父亲祈祷说，如果你有命复活，难道不是骨肉所愿？如今只想回家，不埋葬你。灵经于是解开。回到家后，他的妻子梦见他说，我应当复活，可以赶快开棺。妻子很高兴。当晚母亲和家人都梦见此事，就想开棺，但父亲不同意。严寒当时还年少，就感慨地说，非常之事古代就有，如今灵异到这种地步，开棺的痛苦比不开棺又辜负什么呢？父母听从了他，于是一起打开棺材，果然有复活的迹象，用手抓棺材，指甲都抓伤了，但气息非常微弱，难以分辨生死。为时照顾，几个月还不能说话，饮食所需托付在梦中，全家照料，顿时荒废了生计，即使是母亲妻子也不能不疲倦。严寒于是抛弃世事，亲自饲养，足不出户有13年。石崇看中严寒的醇厚品行，赠送美味，严寒推辞不接受。有人问他原因，他回答说，病人缠绵不清，生命还未完全恢复，既不能进食，又不认识别人的恩惠，如果错误的留下，难道是施予者的本意吗？ 颜姬最终没有康复。颜寒的父母去世后，两个兄长也相继去世，次嫂樊氏因疾病失明，颜寒督促勉励家人尽心奉养，每天亲自品尝药物食物，查问病情好坏，一定穿戴整齐。医生开药方需要用然舍胆，但多方寻求无法得到，严寒忧虑叹息多时。曾经白天独坐，忽然有一个青衣童子，年纪约十三四岁，拿着一个青囊交给严寒。严寒打开一看，是蛇胆。童子迟疑的出门，化成青鸟飞去。得到蛇胆，要配成后嫂子的病就好了。从此闻名。本周征召他，他没有夫人。东海王司马越任命他为太傅参军，外任补为凯阳县令。元帝最初镇守下邳时，又任命他为参军。过江后，任命严寒为上虞县令，转任王国郎中、丞相东阁祭酒，外任为东阳太守。东宫刚建立时，严寒因儒雅淳朴、品行笃厚，被补为太子中庶子，升任黄门侍郎、本州大中正，历任散骑常侍、大司农。因参与讨伐苏峻的功劳，被封为西平县侯，受侍中，任吴郡太守。王导问严寒说，你现在治理明郡，施政将把什么放在首位？严寒回答说，朝廷军队连年征战，百姓户口空虚耗损，南北权贵豪门争相招纳游手好闲的人，国家疲弊而私家富足，这是执政者的忧虑，应当征召那些豪门势力，让他们返回农田桑业，几年之内想要做到家家户户丰衣足食，至于礼乐教化，就等待贤明的长官了。严寒所任职的地方，为政简约而施恩惠，明察而能决断，但用威严来管理下属。王导感叹说，严公在位，吴地的人就收敛手脚了，还未上任又被任命为侍中。不久受任国子祭酒，加散骑常侍，升任光禄勋，因年老退位。成帝赞美他一贯的品行，前往加封他为右光禄大夫，门前设置刑马，赐给床帐被褥，命令太官四季供应膳食，他坚决推辞不接受。当时议论的人认为王导是皇帝的师父，明望地位崇高隆重，百官应当对他行屈尊之礼。太常冯怀以此询问严寒，严寒说，王公虽然重要，但没有偏私尊崇的礼法，屈尊降礼的说法，或许是各位该做的事情。
我老了，不识时务。
过后又告诉别人说，我听说征伐国家不询问人人，刚才冯祖司向我问及谄媚之事，我有邪僻的品德吗？有人曾议论邵正卯和道直谁的罪恶更深，有人说邵正卯虽然奸邪，但不至于剖人弃善，道直更严重。严寒说，作恶暴露明显，人们想到的就要加以杀戮，隐藏的奸邪不是圣人不能诛杀。由此说来，邵正卯更严重，众人都信服他的话。郭璞曾拜访严寒，想为他占卜。严寒说，寿命在于上天，官位在于人为，修养自身而天不给予，这是命，坚守道义而人不理解，这是性，自有性命，不劳烦湿草归甲。桓温向严寒求婚，严寒认为他权势太盛，没有答应，只与邓攸深交。有人问东晋士人的优劣，他回答说，周伯仁的正直，邓伯道的清廉，卞望之的节操，其余的我就不知道了。他就是这样看重实际的品行，抑制浮华的虚伪。退休二十多年，九十三岁时去世，遗嘱用素棺薄葬，谥号为敬。灵柩停放时，邻居家失火，抬棺时绳索断了，火将要烧到而自行熄灭，人们都认为是他的淳朴诚心所感动的。有三个儿子，严毛、严谦、严约。严毛历任黄门郎、侍中、光禄勋，严谦官至安城太守，严约任零陵太守，都有声誉。刘英，字长胜，新兴人，高祖刘陵是汉朝的光禄大夫。刘英七岁时父亲去世，哀伤过度超过礼节，服丧三年，从未露齿笑过。曾祖母王氏，严冬时节想吃锦菜却没有说，有十天都吃不饱。刘英感到奇怪，就问他，王氏说了原因。刘英当时九岁，就在沼泽中痛哭，说，我罪孽深重，幼年遭遇丧父之苦，祖母在堂，没有一月的供养，我作为人子，想要的东西得不到，皇天厚土，愿垂怜哀悯。 哭声半日不断。这时忽然好像有人说道：“停下，停下哭声。”刘英收泪看地，便有锦菜生长出来，于是得到一壶多而回，吃也吃不完，到季节时锦菜才长完。又曾夜里梦见有人对他说：“溪篱下有粟米。”醒来后挖掘，得到15中粟米，上面有铭文说：“七年粟百担，赐给孝子刘英。”从此吃这些粟米，七年才吃完。当时的人赞赏他至孝，感动神灵，争相送给他谷物布帛。刘英接受而不道谢，只说等以后富贵了再报答。20岁时，刘英博览贯通经史，综合考核各家言论，文章诗赋无不广泛阅览，性格洒脱，有济世的志向，节俭而不简陋，清高而不孤傲，看上去谦和而不可侵犯，乡里亲族没有不称赞他的。郡守任命他为主簿，州里征召他为从事，他都因需要奉养祖母而没有赴任。司空齐王司马攸征召他为院属，征南将军杨户召他任参军事，他都以生病为由推辞。同郡人张宣子是明达事理的人，劝刘英应征。刘英说：“当今这两位公卿是晋朝的栋梁，我正希望像崔传一样通达，不依靠他们怎么能立身呢？如今祖母在世，既然接受了别人的任命，就不能不竭尽臣子之礼，使我不能安心奉养。子瑜之所以推辞齐大夫的职位，正是因为奉养双亲无人主事罢了。”张宣子说：“像你所说的，哪里是庸人所能理解的，从今以后你应当做我的老师了。”于是把女儿嫁给他。张宣子是滨州的豪族，家里很有钱，他的妻子生气说：“我女儿才14岁，姿容见识如此，何必担心不能成为公侯的妃子，却急忙嫁给刘英呢？”张宣子说：“这不是你能明白的。”告诫女儿说：“刘英至孝，感动神灵，加上才能见识超世，此人终究会显达，成为当世明公，你要谨慎侍奉他。”张氏性格也温婉柔顺，侍奉祖母以孝闻名，侍奉刘英如同君主父亲。等到王氏去世，刘英夫妇哀伤消瘦，几乎危及性命。当时灵柩停放时，西陵失火，风势很猛，刘英夫妇叩击灵柩嚎哭，火就跳过他们烧了东家。后来有两只白鸠在庭院的树上筑巢，从此名声更加显赫。太傅杨俊辅政，背礼聘请刘英，刘英以母亲年老为由坚决推辞。杨俊于是上表朝廷，下诏优待以成全他的高志，允许他终养母亲，命令当地供应他的衣食，免除他的徭役赋税，赐给帛200匹，谷物500斛。赵王司马伦篡位，孙秀看中刘英的名声，以散骑常侍之职征召他，刘英逃奔到雁门。等到齐王司马炯辅政，征召他为大司马军资祭酒。他到任后，司马炯对他说：“先王虚心召你，你没有来。现在我征召你，你为什么能屈就呢？”刘英说：“世祖以大圣因妻运，先王以至德辅佐当世，既有尧舜为君，又有祭器为辅佐，所以我希望以一个匹夫的身份拒绝千圣之君的征召，做出不可回转的谋划，有幸遇到唐虞之事，因此不怕抚越的诛杀。如今殿下以神武睿智的资质铲除凶残，恢复正道，但圣明的迹象稍有粗略，威严更加肃杀，我如果再那样做，恐怕招致化事那样的诛杀，所以不敢不来。”司马炯认为他奇异，转任他为新兴太守。他彰明刑法，表彰善行，很有政绩才能。正值永嘉之乱，刘英被刘聪俘获。刘聪认为他才能奇特而提拔任用他，累官至侍中、太保、录尚书事。刘英常常告诫子孙说：“侍奉君主的方法，应当致力于委婉劝谏，一般人尚且不能当面斥责他的过错，何况是万圣之君呢？范言直谏的祸害，将会彰显君主的过失，应该上司少公商量咨询之意，下念暴勋触犯龙鳞被诛杀的教训。”在刘聪的朝廷，他与公卿们恭顺谦和，常有退让之态。世人中不修养品行的人，没有能进入他门下的，但滞留的礼义得不到申明，依靠刘英而得以解决的，也已经数以百计。有7个儿子，5个儿子各传授一部经书，1个儿子传授太史公书，1个儿子传授汉书，一家之内7种学业都兴起，北周的学问以刘英一家最盛，最终得以寿终。王延，字延元。9岁时母亲去世，他哭泣3年，几乎丧命。 每到忌日就悲痛啼哭十天。继母卜氏待他刻薄无道，常常用薄糠和破麻头给王延做衣服。他的姑母听说后问他，王延知道而不说，侍奉继母更加谨慎。卜氏曾在严冬时节想吃活鱼，命令王延寻找而没找到，就用棍子打他，打得流血。王延到汾河边敲冰哭泣，忽然有一条五尺长的鱼跃出水面，王延取来敬献给继母。卜氏吃了它，多日吃不完，于是心中醒悟，抚育王延如同亲生儿子。王延侍奉父母尽孝养之心，夏天扇枕席，冬天用身体暖被，严寒之时身上没有完整的衣服，而父母却吃美味。白天做工，夜晚读书，于是通览经史，都通晓大义。周俊暗里征召他，他因贪恋供养而不赴任。父母去世后，他在墓旁筑炉居住，不是自己养的蚕不穿，自己种的粮食不吃。正值天下丧乱，他跟随刘元海迁到平阳，在农耕养蚕之余教导宗族，温和不倦。家里的牛生了一头牛犊，别人认领他，王延就牵着牛犊给了他，毫无吝惜之色。那人后来知道自己认错了，送回牛犊给王延，叩头谢罪，王延仍然把牛犊给了他，不再收回。60岁时才在刘聪那里做官，逐渐升任尚书左丞，官至金子光禄大夫。刘聪死后，敬准将要作乱，与王延谋划，王延不听从。敬准诛杀刘氏后，自号汉天王，任命王延为左光禄大夫，王延又大骂不接受，敬准于是杀了他。王谭，吴兴乌城人。10岁时父亲被邻居窦笃杀害，王谭暗中立下复仇之志，但怕被窦笃怀疑，不藏寸刃，日夜窥伺窦笃，没有找到机会。到18岁时，于是秘密买了锋利的叉，假装是耕锄用的。窦笃常乘船出入，经过一座桥下，王谭等候窦笃回来，伏在草丛中。窦笃过去后，王谭在桥上用叉砍他，应手而死。之后到官府投案自首，太守孔颜认为他孝勇可嘉，列上奏章赦免了他。孔颜的儿子们被孙恩杀害，没有后代，王谭于是移居会稽，修整孔颜父子的坟墓，尽心尽力。后来太守孔兴追究他的一行，元兴3年举荐王谭为孝廉，当时的人称赞他选对了人。王谭没有应召，最终死在家中。桑榆，字子申，魏郡黎阳人。父亲桑冲有深远的见识和度量，惠帝时任黄门郎，河间王司马昱掌权，引荐他为司马。桑冲知道司马昱必定失败，任职10天便称病请求退职。桑榆人孝出自天性，14岁时父亲去世，他哀伤过度超过礼节，每天用100粒米掺和野菜。他的姐姐告诉他说，你哀伤消瘦成这样，一定会危及性命，危及性命是不孝，应当自我抑制。桑榆说，野菜杂米足以克制哀痛。桑榆家在宅北几里处有果园，瓜果刚熟时有人翻墙偷盗。桑榆因为园墙多荆棘，怕偷盗的人看见人受惊逃跑而受伤，于是让奴仆为他开辟道路。等到偷盗的人背着瓜浆要出来，看见道路通畅便利，知道是桑榆让人清除的，于是送还所偷的瓜，叩头请罪。桑榆于是高兴的把瓜全都给了他。曾有一次出行寄宿在旅店，同宿的客人丢了肉干，怀疑桑榆偷了。桑榆默默无言，便脱下衣服赔给他。主人说，这家店多次丢失鱼肉鸡鸭，多是狐狸偷去的，你为什么怀疑人呢？于是带那丢肉干的人到山间坟冢去寻找，果然找到了。客人请求归还衣服，桑榆扔给他不理。桑榆的兄长们都在石勒时期做官，都位居显位，只有桑榆耻于臣服于非我族类，暗中想避居到海东，正逢母亲去世，于是作罢。他哀伤过度，瘦骨嶙峋，在墓旁筑炉居住。5年后，石勒任命他为武城令。桑榆因为武城靠近黄河，离海稍近，将要实现之前的志向，欣然就职。石继龙的太守刘芷很器重他，刘芷调任青州刺史，请桑榆任长史，兼领驻阿郡。刘芷患病回邺城，命桑榆代理州府事务。石继龙死后，国内大乱，朝廷因为桑榆是名父之子，必定能在海带立功，暗中派东莞人华挺授桑榆宁朔将军、青州刺史。桑榆说， 功名不是我的志向。于是托付使者上奏，辞让刺史，安静地居住在海右，不结交境外之人。虽然历经伪朝，但不参与叛乱，世人因此推重他，
死于任上。
何其，字万伦，是司空何冲的堂兄。祖父何堪，曾任后将军。父亲何父，曾任淮南内史。何其14岁时父亲去世，他悲痛过度，毁伤身体，超越了理智。他生性沉稳聪慧，有见识气度，喜好古学，博学多识，居住在宣城郡阳谷县，静心侍奉母亲，早晚和颜悦色的奉养。常常忧虑鲜美食物不够充足，于是担任了郡主簿，被举荐为孝廉，授官郎中，通过选拔补任宣城郡泾县县令。司徒王导征召他担任参军，他没有就任。等到为母亲服丧时，他居丧悲痛的泪尽气血，要拄着拐杖才能起身。灵柩停放在病宫时，被邻居的火灾逼近，烟火已经蔓延，家中缺乏铜仆，无法可想，他便匍匐在棺材上抚棺嚎哭。不久风停火灭，只有一间堂屋未被烧毁，他的精神感动，上天竟到了这种程度。扶丧期满后，他感慨地叹息说，我之所以出来做官，并不是因为有一点点才能可以贡献智慧力气，实在是贪图微薄的俸禄，私下里用来供养父母。如今孤苦无依，再也没有依靠，怎能再以朽钝之身玷污清明朝廷呢？于是隐居在家，修养心智，不与人交往，沉溺于玩味典籍，以弹琴读书自娱。他不经营产业，节俭寡欲，生活风俭都与乡邻共享。乡里遭遇战乱，姐姐落入他人之家，何其只有一名婢女，便卖掉她赎回了姐姐。但他不故作谦逊，凡是别人赠送的东西也不随便推辞，只是自己有多余的就随即散发出去。他随心而行，率性而为，不占卜，不从事任何事物。司空录完，太尉桓温都征召他，他都不就任。朝廷下诏征召他为博士，他又不应征。简文帝当时任辅军将军，倾慕他的名声品行，征召他为参军，他以生病为借口坚决推辞。公车府两次征召他为通直散骑侍郎、散骑常侍，他都不去。因此君子仰慕他的德行，没有谁能使他屈服。桓温曾经登上何其县界的山，感叹地说，这座山的南面有位闲人，何公真是知足常乐的人啊。何其善于养生，年老而不衰，穿着粗布衣服，吃蔬菜素食，一直以著述为事，撰写了三国评论，共撰写记录了100多篇，都流传于世。82岁时去世。无魁无心人遭遇荒年和疾病，全家死了13人，无魁当时也病重，那些死者都由邻里用苇席包裹埋葬。无魁夫妻活了下来，家里极其贫穷，冬天没有衣被，白天就为人雇工，夜晚烧砖瓦，昼夜在山中劳作，从未停止，遇到毒虫猛兽就为他们让路。一年后修成了7座坟墓，13口棺材。当时有人赠送财物，他一概不接受。太守张崇认为他一行可嘉，用高宴之礼礼遇他。他在家中去世。使臣说，尊奉双亲的道理是礼经的明确训示，孝顺有爱的意义是诗人的美谈，由此可知人伦的根本，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。圣翁子品行醇厚至极，素来怀有奇异才能，痛哭感动上天以致通达，寒食奉养父母。戴昌赏识他的清雅风韵，陆云赞美他的美德。王侯隐居不接受征召，行为没有超越理智，枯柏应和了他的真诚，惊雷惊扰了他的忧虑。长久来说，董蔡不同时代同样美好。许自年少时就聪明好学，礼数完备于父师之教，驯顺的野雉栖息在他的梁栋上，凶猛的野兽在他的庭园中驯服，他的居丧之礼实在是古今所难做到的。与书包不匮乏表现在勤于执守，宽裕存在于敬业之中，隐显都不改变他的节操，疫病不惊骇他的内心，疾病让宜的规范，有古人的风范。孙轨的不懈怠，王谭的复仇，神人都惋惜他的死亡，贤良的太守宽恕他的罪过。刘英年幼时遭遇严酷的丧亲之痛，哀悔过度，发掘出三冬的锦菜，赐予7年的粮食，制成的契合义气表现于此。王岩敲兵而招来鱼鳞，山席而清凉暑气，即使黄香、孟宗、 也可算是同类。其余各位君子都孝养可崇，清高的风范，高尚的德行，汇聚同流，有共同的志向。赞曰：德心所至，有感应的征象。孝哉王侯、许咨，永远追慕孝心炽盛。挥泪是柏树凋零，对着窗户巢居的鹰。密燕夏禹早年就标举志性。文度洪都勤于修养美行，敦厚那孝顺有爱，在歌谣中光彩闪耀。驯顺的鸠鸟在长盛，进献的鱼在延元。谈桑一产，其无道存。专一的孝德都被记录下来。